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将带着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亚述的历史。亚述不仅历史悠久，更是在以色列的民族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旧约经文当中有非常大量的篇幅提到亚述对以色列的威胁，因此来到亚述这个外邦的历史，我们需要好好的交代一番。那么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们已经大概提及了亚述的历史分歧。我们谈过了古亚述时期、中亚述时期，来到了新亚述时期。其中在圣经当中，这个亚述和以色列民有所交集的部分，都是发生在新亚述时期。那么在上一堂课当中，最后我们谈到了新亚述初期，一开始是非常强盛的，特别是亚述但二世，他开启了一个新的征服策略，也就是所谓居民换血的手段。所以呢，新亚述时期一开始，亚述就非常有意识的向外扩张，而且用一个非常有效的居民换血的手段，来使得这些被征服的地区减少他们反叛的机会。但是在这一个新亚述时期过了，中间有一段时期是因亚述本身因为内乱而衰弱，那就这个减弱了对于这一些征服地区的控制。那这一段时间也给了南北两国崛起的机会。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从这个新亚述时期在内乱衰弱之后进入到的这一个帝国崛起的时期开始谈。主前八世纪下半叶，亚述从虚弱当中再一次强盛起来。那这个关键呢，是因为出现了亚述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没有之一，就是最伟大的君王。这个人叫做提格拉庇列瑟三世。那圣经当中其实也有多次谈到这个君王。他从主前744年即位之后呢，他就做了非常多的改革。那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堂课谈到这一个新亚述初期的内乱，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就是地方总督的权力太大了。那以至于这个总督，地方总督权力太大之后，不愿意听命于中央，让整个亚述帝国的这个军队，或者说他的整个势力没有办法整合。这是这个造成之前内乱衰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提格拉庇列瑟三世上任之后，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重划行政区域。他把每一个省的那个面积缩小，就是划出更多的行政省份，然后让每一个省的这个区域面积缩小，然后呢削减总督的权力。同时呢，他建立了一个监督制度，这一些作为都是要确保地方的官员是可以听命于中央的，那就避免了先前就是各省总督拥兵自重的这种问题再次发生。那么军事上呢，他组建了一个 由政府来资助的常备职业军队，这其实也是一个蛮有标志性的举动。在提格拉 PS 三世之前，很多的国家是，就是很多王国其实也会有所谓的常备军 ，OK， 但是呢，提格拉 PS 三世的这个常备军，跟在他之前这些王国里面有的常备军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常备军啊，是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军人。那职业军人呢，等于就是国家养你，政府抽钱养你。OK， 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就是过去的常备军可能是兼职的形态，也就是你有登记在册哈，你是常备军的一员。那但是没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职业，然后有事的时候，你再来帮国家打仗。但是呢，由政府资助的常备职业军队什么意思？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职业军人一样，不管有事没事，你就是在军队里面，而且呢，你是由国家直接养的，也就是就所以你因为你是由政府国家直接养的，所以你在打仗的时候，就是那个为国家效力的动机其实会提高。然后呢，这个原本在提格拉 PS 三世之前的这个亚述王国，这个国家里头呢，是这个各省总督他们有，他们可以指挥就是地方的部队啊，比如说这个省，然后这个总督在这个省里面，他会有一个这一个省的常备军。那这个常备军呢，基本上它是用来镇压反叛势力的，最主要是这个啊，就是一个被征服的地区，然后我设立了总督，然后设立了一个地方部队。那这地方部队其实比较像是镇暴警察这样啊，就是一旦发现这一个区域里头有任何反叛的势力，就立刻予以消灭。那所以呢，过去这一个真正隶属于中央的军队其实没有多少，大部分亚述这一个国家的常备军都是分散在国内各省，由各个总督去做这个招募士兵啊，然后管理啊，而且这些士兵是以步兵为主啊，就是镇守各省，就是不要让他们发生叛乱。OK， 好，那但是呢，提格拉 PS 三世他组建了一支只属于中央的、直接听命于亚述君王的远征部队。如果这一支军队他自己亲自组建的一个部队，然后直接听命于君王，而这一个部队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远征，是为了要就是向外扩张，然后这个进行就是对外进行征服的这个军事行动。那其实呢，提格拉 PS 三世这个远征部队非常的厉害，而且非常跨时代。过去在这个军队里头的兵种，大概几个传统的，比如说弓箭手、步兵、骑兵，然后战车兵，因为有铁战车嘛，战车兵。好，这些这个弓箭手、步兵、骑兵、战车兵，这些基本上都是原野对战型的这个兵种。那提格拉 PS 三世所建立的这个远征部队呢，除了有这一些传统的兵种之外，他还做了一个非常划时代，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人。他呢，这个首次哈，在部队里头增设了工兵，就是这个兵种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操作器械。操作什么器械呢？就是这个他发明了像那种巨型的工程器械，比如说投石车， 比如说就是操纵那一种这个粗大的圆柱要撞沉锤，类似这种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开始有了这一种巨型的工程器械，然后所以提格拉皮耶瑟三世在远征部队里头特别放入了这一种操作巨型器械的工兵，然后呢，然后除一方面有这些工兵操纵大型的器械，投石啊，然后撞城门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很多的小队，然后每一个小队它都是由多元兵种混合而成的，就是有那种，就是有一些是负责攀上城墙，然后进入城里面的。还有一些是就是从地下就挖地道，反正不管你是从上面过或者从下面过，就是让这个工程很多种不同的工程小队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跨越这一个城墙的阻拦进入到这个城里面。那所以呢，每一支工程小队里头都有比如说步兵啊，然后都有步兵，然后骑兵，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可能就是挖掘兵或者是攀爬兵等等，就是多元兵种混合，然后组成各种不同的小队，然后对应不同的这一个城墙的状态去应对。那所以呢，在提格拉皮耶瑟三世以前，所谓的围城战通常都是打消耗战，也就是今天有这个敌人要来围城了，那这个城里面的人呢，就赶快先把外面能收的农作物全部都收进城里，然后一把火把周围的田地全部烧了，然后把水源堵起来，然后呢让军队来围困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在城里面消耗粮食，然后一个在城外面消耗粮食。那所以呢，围城战最后就是看谁先没得吃没得喝，谁就投降。如果是外面的人粮食先没了，他们就撤军。那如果是里面的人先没得吃，就出来投降。以前的围城战都是这样，所以一次围城战大概都要打个两三年左右。但是提格拉皮耶瑟三世不一样，他建造的这个远征部队完全改变了围城的战法，加快了军队向前推进的时间，然后你用最快的速度打破城池。那这样的话呢，里面的守军来不及消耗屯粮，这些屯粮就可以成为远征部队的补给，他就不需要回到国内再去补充粮食，他直接用攻下来的城池的这一些守备的粮食，然后就可以作为军队的补给继续向前推进。所以这个提格拉皮耶瑟三世在军事上面的革新充分显示出他向外扩张的企图跟准备。除此之外呢，在文化上，提格拉皮耶瑟三世他很大力的推广亚兰文，把亚兰文定为官方语文，后来就随着这个亚述帝国版图的扩张，亚兰文成为了在接下来的三四个世纪当中就成为了古近东地区的这个通用语文。好，那么这个提格拉皮耶瑟三世建立了远征部队之后，下一步当然就是向外扩张。那针对东方，在亚述的东方，也就是伊朗高原的地方，是这个他进攻两个国家，就是比较北边的是这个伊朗高原，北边是叫做米底亚的国家，然后南边是以兰，所以呢他进攻以兰跟米底亚，然后并吞了他们部分的领土，让他们成为亚述的附庸，然后也是一样，就是设行省啊，然后进行居民换血的政策等等，这些都是沿用亚述当二世的这个手段。那接下来呢，这个东方打完了之后就向北打这个乌拉尔图。然后呢，他之前亚述在国势衰弱的时候其实有被乌拉尔图夺取了部分领土，他现在就全部都收回来，然后甚至还打到这个乌拉尔图的本土国内去啊。然后也是一样，乌拉尔图就成为亚述的附庸。然后过去乌拉尔图曾经组建一个反亚述联盟，也通通都被瓦解。 然后呢，南边就是巴比伦，他进攻巴比伦，然后让巴比伦再一次成为亚述的附庸。那后来呢，在一次巴比伦的内乱当中，这个亚述就出兵说，因为当时候的巴比伦王室已经成为亚述附庸了。然后在巴比伦成为亚述附庸的情况底下，巴比伦国内产生了内乱。那这个提格拉皮耶斯三世就说，我出兵帮你平定内乱。所以呢，就是这个平定内乱的嘛，所以这个亚述军队就开进巴比伦城了。可是平定内乱之后呢，他并没有恢复这一个原本这个巴比伦王的王位，而是自己做巴比伦王。所以从提格拉皮耶瑟三世开始，一直到这个亚述巴尼帕之前，巴比伦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受到亚述君王的直接统治，也就是几乎每一任的亚述王都兼巴比伦王，他有两个 title， 一个是亚述王，一个是巴比伦王。好，最后针对西方，提格拉皮勒瑟三世在主前740年到738年之间，他有一次比较大的西进的行动，然后就是亚兰、菲利士这些城邦，然后北国以色列等等，都再一次成为亚述的附庸。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这个叙以战争，主前735年。那因为这个亚兰跟北国想要结盟反叛，然后这个南国犹大不想，所以呢，亚兰跟北国就联手攻打南国，南国请亚述出兵。主前734年的时候，提格拉皮耶瑟三世就出兵，来到这个迦南地一带，就镇压叛乱。那他其实最主要要对付的是亚兰跟大马士革的亚兰跟北国以色列，但是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打这两个地方。主前734年的时候，这一个提格拉皮耶瑟三世出兵，他先打哪里呢？他先沿着沿海大道打腓尼基城邦跟腓力士城邦，一路打到加萨。他在做什么？他先把沿海大道掌握了，然后第二年就是733年，他就转从中央山脉，就是中央山地的这条路从北打下来，然后本来应该是要直接打进撒玛利亚的，但是因为这个何西亚刺杀了比加之后立刻举旗投降，所以就只有打到米吉多，没有再继续往下。那只有打到米吉多之后呢，其实因为撒玛利亚投降，那亚述大军就转向约旦河东，然后打基列地，然后一路到这个打基列地，然后经过亚门摩押以东，一直打到波斯拉。到了这个732年的时候，等于说其他地中海东岸其他的势力都已经被解决了，然后最后才来对付最难啃的这一块，就是大马士革的亚兰。732年就征服了大马士革的亚兰以及周围其他的亚兰城邦。所以在叙以战争这一次战役之后，首先第一个，亚兰，大马士革的亚兰跟其他的亚兰城邦就全部都这个政权就全部都被消灭了，然后这个地方就设了一个大马士革省。那当然一样，居民换血的政策是一定要有的。然后呢，再来就是北国以色列丧失了大部分的领土，包括约旦河东所有的这一些地业全部都变成了亚述辖下的基列省。然后再来就是加利利海周围，他说从米吉多以北到从米吉多到但就差不多是加利利海周围的这一块地区也不见了，就被设了一个米吉多省。那一样，就是被设省的地方 这一些居民就被掳走了，然后就这个就有居民换血哈。那所以呢，在叙以战争之后，其实亚述就多了三个省哈，就是大马士革省、基列省跟米基多省。那北国以色列其实就原本国土还算不小，就在叙战争之后就只剩下撒玛利亚周围的一小片山地。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讲义第七页，透过这张地图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主前九世纪，就是新亚述时期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强盛的时候，亚述但二世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个扩张，是皮肤色这个地图当中皮肤色的那个区域。那后来当然因为内乱衰弱，所以国土就是又有缩小。到了提格拉皮列瑟三世的时候，他扩张的领土是皮肤色加上绿色的区域，所以其实多了不少，多了不少。那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在军事上的成就，为亚述的扩张就是打下了非常厚实的基础哈。然后从他开始了亚述最辉煌的时代，所以从提格拉皮列瑟三世之后的亚述，我们历史上称它为亚述帝国。而亚述帝国事实上严格来说算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哈。这个因为它的第一个版图非常辽阔，第二个它对于这个辽阔的版图其实有一个还蛮直接的控制管理权。所以这个如果从帝国的角度来说，可以算严格来说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那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就被尊为亚述帝国时期的第一任君王。好，那么提格拉皮列瑟三世之后，他的继任者就他儿子叫做撒曼以色五世。撒曼以色五世做王的时候呢，这个北国以色列王何西亚反叛，所以呢撒曼以色五世就出兵把何西亚抓起来，然后围困撒玛利亚，然后主前722年撒玛利亚陷落，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叫撒根二世的人，这个撒根二世他本身不是王室成员哈，他就是就在大后方起义，然后发动政变，然后掌控了当时候的首都加拉，自立为王，建立了新的王朝。所以呢，撒曼以色五世就匆忙的返回这个亚述，想要再夺回王位。可是在这个争斗当中失败了哈，那失败之后撒曼以色五世大概就被杀了，那他的支持者被撒根二世流放到大马士革省的哈马，这个哈马其实就是以前的那个亚兰王国哈马。那撒根二世篡位之后，因为他是篡位的，所以篡位之后他又跟撒曼以色五世争斗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坐稳了王位。那我们已经讲过这么多这个古近东的政治史，大家就知道凡是有篡位的情况，那接下来一定随之而来的就是附庸势力的叛变，一定有的。所以呢撒根二世因为他又篡位又花了一些时间平定内乱，所以呢接下来的十几年间啊，他就很累，要把所有各地的叛乱全部都镇压一遍啊。那这些镇压的叛乱就包括我们分成几个方向来谈啊。第一个是西边，就是黎凡特地中海东岸一带。那黎凡特地区呢发生的叛乱总共有三次。第一次就是在主前720年，也就是撒根二世做王之后的隔年，这个时候他这个王位都还没有做得很稳啊。那这一代发生的叛乱，720年这一次啊， 猜测最主要是由这个被流放到哈马的这个前朝官员所策动的叛乱，然后呢是参与这个叛乱的主要就是哈马，还有大马士革省里面其他原本是亚兰城邦的这些势力，还有就是北国以色列被灭了之后残余的势力，三万以色列武士还来不及处理，就赶快先回国了。然后所以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残余势力就跟哈马的前朝官员就一拍即合，然后还有加上就是加萨非利士城邦加萨，好，这三者是720年叛乱的主力。然后那这个当然后来就被镇压，然后镇压之后这个北国以色列就被设撒玛利亚省了哈。然后再来就是主前711年跟主前711年亚实图也带领了一次反叛，那同样都有被镇压。在北边呢就是乌拉尔图跟东边的米底亚，然后联合安纳托利亚的一些势力，然后也是好几次跟亚述大军来对抗，但是最后都被镇压，然后最后都被并吞。那最后是这一个南方，就是这个巴比伦。巴比伦的部分呢，这个时候开始兴起了一个民族，叫做加勒底人。那加勒底人呢，他们是原本就住在巴比伦地区的一支民族，在这个时候开始崭露头角。在亚述统治巴比伦的这段时期呢，加勒底人一直是最主要巴比伦国内反抗亚述最主要的声音。那在这个趁着萨跟二世叛变的时候，就是萨跟二世创位的这段时期，趁着亚述国内有政治动乱，加勒底人的当时候的首领叫做米罗达巴拉旦，就趁乱夺取了巴比伦的王位。然后之后这个萨根二世他就一直疲于镇压西边跟北边的动乱，就暂时先没有时间管这个米罗达巴拉旦，所以呢米罗达巴拉旦其实夺取了巴比伦的王位之后做了差不多有10到12年的时间，一直到主前710年萨根二世才终于空出手来对付他，然后把他从巴比伦赶走，然后萨根二世再重新兼做这个巴比伦王。到了主前706年，萨根二世呢这个迁都啊，他把这个亚述的首都，大家看这个第九章讲义第九页的这个地图，就是萨根二世把亚述的首都原本最刚开始是亚述城，后来被迁到了加拉。那这个时候萨根二世把亚述首都从加拉再往北一点迁到了这个地图上叫做科尔萨巴特的地方，那有可能是为了准备要进军安纳托利亚，但是隔年他就死在远征安纳托利亚的途中。那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人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